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44岁邱楚燕在迫害中离世，遭冤狱7年，云南杨晓明控告检察院，法院枉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44岁的法轮功学员邱楚燕女士，2021年3月22日被荔湾区公安分局石围塘派出所、桥中派出所警察绑架，经历了非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骚扰等一系列迫害，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2022年12月中旬含冤离世。邱楚燕是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修炼使他明白了做好人的道理，没人看见的时候也要做好。邱楚燕租住在广州市荔湾区，据知情人介绍，他的经济状况不大好，租住房条件非常简陋，只有能维持最基本生活的一些物品。虽然生活条件不大好，但为了让人们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他在屋子内腾出空间，自己制作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出去发放。2021年3月，邱楚燕在广州市芳村发放真相资料时遭监控拍摄。3月22日，邱楚燕在住处被警察绑架，他家的法轮大法书籍、资料、电脑、打印机、现金等均被抄走。邱楚燕回家时血色素仅有 0.1 克，但警察并没有停止对他的诬告。2个月后，荔湾区公安分局预审大队罗某打电话给他的丈夫，说要起诉他。8月4日，石围塘派出所办案人员徐某打电话要求邱楚燕去派出所做笔录，家人说他目前身体状态不合适去，拒绝了徐某。8月18日，石围塘派出所和街道人员两三人到邱楚燕婆婆家敲门，说要传唤她，并威胁说要随唤随到。面对频繁的骚扰，邱楚燕和家人的压力都非常大，健康状况也逐步变差。2022年初，她开始出现并发症，肚子肿大，身体虚弱。3月16日，邱楚燕因健康恶化在医院治疗，她的丈夫被迫与她离婚。10月6日，邱楚燕通过 EMS 向荔湾区检察院、荔湾公安分局和石围塘派出所邮寄了撤案申请，在申请书中告诉办案人员自己没有违法，要求将构陷他的案件撤销，恢复他的人身自由。邱楚燕没有收到任何答复，2个月后的2022年12月中旬，邱楚燕在出租屋内去世。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杨晓明女士2022年5月28日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同年12月底被西山区检察院诬告到法院。今年2月，她被西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后枉判7年，勒索罚金20000元。今年5月，杨晓明逐级向全国检察院、法院系统涉案人员提出控告。今年54岁的杨晓明是昆明医科大学的职工，修炼法轮大法前他双眼有疾病，修炼法轮功后双眼完全恢复正常。在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杨晓明因坚持信仰屡遭迫害，被强制流产、离婚、开除公职，两次被非法劳教，他在劳教所遭受了多种酷刑折磨，眼睛被打残，于2012年底双目失明。去年5月28日，杨晓明在家中遭到西山区公安分局棕树营派出所人员撬门入室绑架抄家，后因身体原因看守所拒收，被西山公安分局非法取保候审。后来他被构陷至西山区检察院，西山区检察院于年底对杨晓明非法起诉。今年2月1日，杨晓明在家中被棕树营派出所人员撬门入室绑架到西山区法院非法开庭， 3月14日，他接到法官朱丹丹送至家中的非法判决，判刑7年，勒索罚金2万元，并声称不服判决10日内上诉。3月23日，杨小明打出租车，将上诉状送往西山区法院。司机看到杨小明的情况，非常同情他，就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到西山区法院，联系朱丹丹。通上电话后，司机吓坏了，对杨小明说，别去了，人家问我是不是也想被判刑。于是在中途调转车头，将杨小明送回家，致使杨小明上诉的权利被非法剥夺。杨小明在上诉无门的情况下，依法控告办案人员，他控告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张建文、检察官助理柯雨欣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最终导致控告人被冤判，给控告人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他要求对张建文、柯雨欣立案调查，依法追究其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在对朱丹丹的控告状中，杨小明写道，作为本案审判长的朱丹丹明知控告人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却公然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故意制造冤假错案，对控告人诬判7年并勒索罚金2万元。因此杨小明要求对朱丹丹立案调查，依法追究其涉嫌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首府烛光夜道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比利时议会议员表示应该大声疾呼制止迫害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7月20日晚间，喧嚣暑热渐散，15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国会山与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国家大草坪上举行烛光夜道，手捧微微的烛光，肃穆凝重的音乐声中，寄托对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哀思，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1999年7月，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动。这场迫害不仅是针对真善忍的迫害，也是对所有人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价值进行摧毁。24年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无畏酷暑严寒，或坚守真相点，或多方奔走传播真相，只为被中共谎言迷惑的人能有机会明白真相，选择善良。来自以色列的萨拉和朋友们趁暑假来美国首都游玩，看到法轮功学员烛光守夜的场景，深受触动。他说，多么美好壮观的场景，这么多人却如此祥和安宁，难以置信，只听着音乐我就觉得很疗愈，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学法轮功。来自摩洛哥的电讯工程师奈克先生居住在国家大草坪附近，途经这里了解到法轮功学员们聚集的缘由。他说，我深知中共的邪恶本质，只可惜西方大国看不清这点，目光短浅，前几年一直在为虎作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谈到法轮功学员们24年一如既往的和平反迫害，回忆起自己曾看过的神韵演出，感叹正信让人坚韧强大。他表示，我会全力为法轮功学员们祈祷，中共就是癌细胞，无尽的贪婪、狂躁和暴虐，终将自毁，指日可待。据明慧网报道，7月18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中领馆前， 法轮功学员举办反对中共持续24年迫害的活动。比利时议会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安妮克·庞蒂尔女士致信比利时法轮大法佛学会主席尼克·比恩斯先生，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以及谴责中共持续24年的迫害。安妮克·庞蒂尔来信中指出，24年前的今天，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场运动导致数十万其追随者被监禁，成为最严重酷刑受害者。他说，中共政权对本国人民的残酷迫害和残暴行为应该引起我们决策者的持续关注。我们必须提醒世界，法轮功学员继续遭受酷刑和迫害，我们应该站出来大声疾呼，以制止这些罪行。庞蒂尔女士还说，人权和人的尊严应成为我们政策的优先事项，中国当局试图掩盖这些罪行，所以我们更应该谴责他们。最后，庞蒂尔女士还表示，我仅向所有遭受起诉、酷刑、被监禁甚至更糟的无辜受害者表示最深切的敬意，并祝愿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对未来的自由充满希望。法轮大法佛学会主席尼克·比恩斯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24年了，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将迫害真相传递给中国人，我们希望通过在布鲁塞尔向所有人传递迫害真相，与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制止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3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漂泊20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有惊无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9日。我是1998年底得法的，在还没明白修炼是怎么回事时，邪党江魔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我在外面漂泊20来年，也记不得是哪一年开始流离失所的了，只记得在经历了几次迫害后，面临着再一次迫害时，全家人迫不得已走上了流离失所的道路。记得当时打出租车走的，车中放着一首歌，我只记得一句歌词：流浪的人啊，从此浪迹天涯。一，第一次买耗材，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在外面和同修配合，应当时的需要，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那时怕心很重，买什么或做什么心都不稳。第一次买耗材，买了几件货要分批搬运。由于没经验，我从屋里搬了一件货送到外面不远的路边放下。当我准备再回去搬运另一件货时，心里犯难了。我走了，这件货被别人拿走怎么办？正发愁时，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穿黑衣的老人，拄着棍子来到我跟前，对我说：你去搬那件货，我帮你看着。我没多想，就去把那件货搬回来了。那个老人不知什么时候没有的。现在想来，自然是师父在帮我。二，正念清楚搜查。在一次去外地买耗材回来的路上， 坐的大客车在半路上停车，上来了十来个公安人员，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我当时疑惑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接下来我开始发正念，清除干扰我购买耗材、迫害我的所有邪恶。我知道那些警察并不是对着我来的，但我当时却开始闹心，坐不住了。我使出了全部的精力，不停地发着正念。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间感到那股邪恶的力量不存在了。我还是继续发着正念，没停。当大客车到了检查口，司机说，在这检查大客车的一队公安怎么撤走了？司机说的是公安，并不是上车的那些警察，而是另有一队人，大概平日里等在检查口检查大客。我的情况当时如果被查到，恐怕会遭到严重迫害。是师傅用上车的那十来个公安警示我，让我自己提早发正念，解体了妄图迫害我的邪恶因素。刚流离失所的时候，会遇到邪恶不定时的大搜查。记得在一次大搜查时，邪恶查到了我住的地方。当时听动静，公安人员至少得有五个人，他们砸我住的门差不多有半个小时。我们发着正念，并且请求师傅帮助。最后这边的一个人接到了他们上级的电话，说没事儿就收队，他们才撤走了。这样的事时有发生。三，流水回转。有一次我住的电梯房的楼上发大水了，我们在屋里做着资料。当我们做完资料出去送的时候，我才发现楼上发水了，我们这以下的楼层全被淹了。我住的这层的其他住户的家里全都被水泡了，每一户都大开着房门往外搓水。我看到那个水冲到我家门口时，翻了一个浪花就返回去了，不往我屋里进。我心里忍不住惊叹，奇迹呀。当我走到这层楼的大门口时，看到社区的人、公安的人在那里站着喊人扫水。当他们看到我时，什么也没说，也没表情。我平静地走下了楼。四，没有身份证怎么租房？一位同修因房主的疑心，把社区的人找来盘查，并让同修搬家。当时同修很冷静沉着地应对了盘查，并说到期就走。社区在楼下也安排了人。因同修自己出去租房不方便，当时由于同修仅止与我联系，所以租房的事情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我不想让社区的人看到我，只能见一次面就定下以后的事，具体的事得我去做。没有身份证怎么租房？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还得同时租到两处房子才能搬家。当时房源又少，太难了。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出去找房子，也没找到。过了一个多星期，突然看到附近一家往外租房，我联系上了，说是租半年。因没证件要给我拍照，我没同意。我请求师傅帮助，结果对方什么证件也没要就租下来了。因为这处房子是中转站，目的是为了麻痹邪恶，防止邪恶跟踪到真正要搬家的地方，我还得找下一处房子。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本地区都已找遍了，我觉得很难再找到房子了。在最后剩下的几天里，我漫无边际地走着，接近绝望的感觉笼罩着我。我的身体似乎要垮下来了。在我走进最后一个小区里时，抬头看到一个人在往窗户上贴字，他也看到了我。他问我租房吗？我说是，就上了楼。上楼后简单地说了些话，就租下了房子。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绝望中的柳暗花明让我泪流满面。五，搬家。接下来就是去同修家。我跟同修定好第二天搬家，但同修告诉我 他梦到我帮他搬完家，自己被跟踪了，结果我的家被邪恶给抄了。我说我不承认，也不要这个安排，师父绝不会安排我帮了你，我却被迫害，我只要师父的安排。话是这么说了，但心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第一次搬家时，社区的书记和几个人围着搬家的车转，可能记下了车号。我们搬到了第一处房子，所有的行李都不动，只拿一个锅能吃饭就行。白天正常出去溜达买东西，目的是让邪恶放松，以为在这常住了。看到楼下附近一直有个车在那儿停着，车里坐着人，我们各自大量地发着正念。半个月后，到了约定的第二次搬家的日子，那天下着小雨，我找好了车到同修的住处开始搬家。那天楼下没有闲人，往车上搬东西时雨就停了，一会儿雨又下大了，下了一阵子又停了，就开始搬东西。就这样一会儿下一会儿停地装完了车，准备走时，别的楼门来个女的问搬家的一些情况，说也准备要搬家，问个没完。司机想揽生意，车就走不了了。我们就求师傅帮助，天突然一下子下起了大雨，那个女的被雨淋跑了，搬家的司机开动了汽车。到了第二处房子往楼上搬东西时，雨停了，搬完东西后雨又下了，一直不停地下。同修梦中的迫害并没有发生。危难中我没有放弃同修，在顶住邪恶疯狂迫害的压力的知难而上中，一切迫害的邪恶因素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再一次被解体了，谢谢师父。六，闯三道门，走出派出所。有一次在给同修送资料时，在一个路口，由于车辆拥挤堵车，看不清路况。当我骑着摩托到了跟前时，才发现有大批的公安人员拦截查摩托车。当我看清这些时已经晚了，我被截住了。分别有几个公安人员抢摩托车往派出所拉人。我忙小声说，师傅救我。我被三个公安带上他们的车。我手里拎着一大包资料被他们送到了派出所，关在一个屋里。屋里有两个公安和一些被拦截的人在那里登记个人信息。从进去到被关的屋里有三道门，全是自动锁。公安人员有钥匙，进出都是用钥匙开门，没有钥匙是出不去的。在被关进去后，我在想，我得放下生死去面对。此念一出，我的心一下子变得从来没有过的平静。我想我得出去。我看到那两道门没关死，虽然有门卫看着，要是推开这道门就有希望出去。于是我对着门锁发正念，让它不好使，同时清理这里的邪恶环境。这期间有人进出，我没有机会。这时一个常人对我说，别想了，你出不去的。我看着他没说话，继续发正念。机会来了，没有人进出了。这时我什么都没想，我觉得我能推开这个门，我就用力一推，门开了，我就走了出去。我回头看一眼那个人，他正呆呆看着我。我来到了第二道门，拉开门走了出去。旁边一群公安人员看着没吱声。我走到了最后一道门，门是开一扇关一扇的。那个拦截我送我进派出所的一个警察正侧身站在门口打电话，我出不去。我在心里说，师傅帮我。突然那个人手里的电话掉到了地上，他弯腰捡手机，给我留出一巴掌的空间。我急忙从他身后贴身而过，终于走出了最后一道门。出去后，我头也不回地走到道口，不远处过来一辆出租车， 我坐上车，随意去个地方，就彻底的走脱了。回想这些年和同修配合，酒瓶出来了做酒瓶，神运光盘出来了做神运光盘，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出来了，继续做着，风雨无阻，几乎从未间断。在空闲的时间里，帮同修建资料点，传播在技术论坛学的技术给同修。其实还有很多的故事更惊险，考虑到其他同修的安全，就不在这里描述了。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剩下的路弟子会继续这样走下去，一如既往的助师正法，救度世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年坚持发真相资料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0日。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世人20多载，其中发真相资料是让世人明白真相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近几年邪党大量安装摄像头，监控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给大法弟子发资料增加一定的难度。比如我居住的这个比较大型的新小区，这几年没见到过一份真相资料。如果大家都只去认为安全的地方发资料，新型小区却不去发，那可能就会造成好发的楼栋多次收到资料，新小区的住户却得不到真相资料。其实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过明白真相的世人，很多都是先收到真相资料看了后，当同修当面劝三退时更容易接受。虽然我们发资料也20年了，但是只要正法还没结束，我们就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发资料救众生也是师尊肯定的一种救人方式。师尊在各地讲法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审视自己的内心，加强自己的正念，我发资料是为了让众生明白真相，不是为私为己。纯正了自己发资料的目的后，我每次去发资料都一路保持正念。我做的是师尊要我们做的事情，任何生命也不配来干扰迫害，谁敢来干扰迫害，立即形神全灭。我在发资料的过程中一直正念不断，清除妄图干扰我发资料救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请师父和护法神加持我，请师父给我穿上隐形衣。同时发出一念，所有的摄像头都摄不到大法弟子人和车。进入楼栋后，立即发出一念，把这个楼栋的人全都定住，不让人出楼，也不让人进楼，等我发完才解开。从去年开始，我尝试进入各新小区发资料，在师尊的加持下，每次都能顺利完成。有一个小区，门口有门禁，有保安把守，这种情况其实很容易进入，可以和出入的居民一起进入。如果没人出入，很礼貌地请保安开一下门，保安一般不会问你什么话，开完你微笑着道谢就进入了。但是这个小区每个单元门还有电子门，没有钥匙也进不去。 我先进去走了一圈观察情况，发现不但有摄像头，门也关得很严实。回去后我先发正念，清除干扰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选好日子后，我戴好口罩和帽子，再次去了那个小区。路上，我想要是今天小区的大门没关都好啊，我就不用麻烦保安帮我开大门了。等我一到小区门口，发现长长的挡门杆已经被保安拉起来了。我心里赶紧谢谢师尊，然后就进入了。进入后，发现单元门还是锁着的。我走到一个单元门拉了一下，虽然这时我也求了师父，还是无法打开。我不灰心，继续寻找下一个单元门，我知道师父会帮我的。这个单元门打不开，也许今天应该发另一个单元。我继续慢慢走，和散步的人一样悠闲。果然，当我走到另一个单元门时，刚好有一个人出来，那门慢悠悠的要关回去。我快步走上去，拉住门进入了。我汲取原来的教训，每次都不带太多资料，因为刚开始发资料没经验，把好几个楼都发完，结果影响太大，惊动了邪恶，每家每户上门去搜资料。现在我去一个小区，最多只发两个单元，如果是高层住户很多，我就只发一个单元，而且也不是每户都发，只发其中的几个楼层。有一个大型小区，我选在晚上人们出来散步的时候去，随着出入的人群很自然就进入了。进入后，我坐电梯上楼，随便按了一个楼层。下电梯后不在这层楼发，因为电梯里都安装了摄像头。进入电梯时需注意戴好口罩和帽子，背对着摄像头。记得那天我是从19楼左右往下发资料，因为每层楼住户比较多，我发了几层资料就没有了。我不坐电梯，走楼梯往下走，走了一会儿感觉应该才下走到7楼左右，可是一下发现自己已经到了1楼了。我一阵惊喜，感觉是师父用神通把我送到1楼的。还有一次，我上到一个老旧的楼房，应该都是出租房。我走到4楼时，把一份资料放在门上，可是没卡住，掉到地上发出了声音。我捡起来，再次往门缝里放，可是还是放不进去。我无奈想先上楼，这户先不管了。当我再往上走，一抬头，5楼，也就是顶楼一家门口站着一个女人，她正在门口的蜂窝煤炉子上煮东西。她盯着我看，我突然意识到，我刚才在楼下放资料发出声音，他应该注意到我了。我有一次慌乱，他问我，你找谁？我回答，我找王小兰，请问她是住在这儿吗？那位女士听了后，脸上狐疑的神情立即没有了。她回答道，哦，你找王小兰呀，她已经搬走了。我微笑着谢过她后，下楼走了。当时的情况我也没时间多想，王小兰这个名字是我脱口而出的，谁能想到这个楼真的有一个叫王小兰的人呢？我知道是师尊把这个名字打到我大脑中的，为我解了围。这件事过去多年了，可想起当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还有一次，我凌晨4点多去一个楼栋发资料，当我从楼上发完下到1楼时，我正准备走到住户门口去放资料，突然看到地面上有两团绿色的光闪烁。我再仔细一看，好像是只大狗。我一惊，赶快慢慢往后退，跟那只狗说，别动，别叫，我是好人。直到我走出这个楼，那只大狗一声没吭。路上我感到有点后怕，因为当时天太黑，楼道里也没灯光，我没看清楚，但我想那只狗应该是只狼狗，一般的土狗眼睛不会这么绿。我明白是师尊保护了弟子。一次我到一个新小区去发资料，看到有人从里面出来，我就在门口等着。 可是那个门关得特别快，而且门口只能容纳一个人进出，人一出来门马上关上了。我正在想，这个门为啥和一般小区的门不一样呢？一个女保安跑过来说，我帮你开，走这边。我高兴地谢谢她。我发完资料，从另一个门口出去，走到门口没人出入，我礼貌地请保安给我开一下门。保安告诉我，你走到门口，门自动就开了。哦，这下我才弄明白了，原来小区门口的两个门，一个是出，一个是入。出去的这个门不用刷脸卡，也不用扫门禁卡，人走到门口自动开，进入的那个门则是要用门禁卡。有的同修一看到那些新型小区门口有门禁和保安，就担心进不去，或担心保安会问什么。我去了多次，没有一个保安问我什么。像刚才写那个例子，保安在十多米远的地方和别人聊天呢，看到我不懂得怎么进入，一路小跑过来给我开门，还很热情。这不正说明一切都是师父为我们安排好的吗？我们要记住，师父说过，好坏出自一念，我们就抱着最好的一念。我们做的是师尊叫我们做的事情，做的是最神圣的事。我们送给众生的资料都是金光闪闪的无价之宝，众生收到资料都会高兴地传看。二十多年来，我坚持发真相资料，时刻感受到师尊时时在身边保护着大法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唯有督促自己学好法，做好救人的事，才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几点建议：进入摄像头比较多的地方发资料需要注意的几点。一是坚持每天学好法，发好正念。二是纯正自己发资料的心态，就是为了救人。三是做好必要的安全措施，戴好口罩和帽子，女士还可以打伞，尽量不带手机，如果非要带手机，要切断网络连接。四是不可贪多，每个楼栋只发一个单元，每个小区不超过30份。一个小区去了后，短期内不要再去，过一个月或两个月再去。五是保持神情自然，如果上楼时遇到有人上楼，可暂时往下走，等上楼的人进门后再返回去上楼。一般先上到顶楼再往下发。六是资料放在门把手上或放入门上贴的福字边缝上，但是注意，如果门上的福字粘贴不牢固的不能放，不能毁坏福字。七是进入大型封闭小区，可以从地下停车库入口进入。很多小区地下车库入口骑电瓶车和摩托车进入，保安都会主动为你开门，什么也不会问，直接走进去也可以。只要不是疫情严重的封控时期，保安都不会盘问。特别现在，美团外卖的、送水的等很多人每天都有很多进入小区，所以保安也没时间盘问的。当然，每个城市具体情况不一样。建议要进入一个陌生小区发资料前，先去观察一下情况再去。建议不要用不干胶等粘贴在门上，因为那样会留下胶印，无法清理干净，会导致住户的埋怨和反感。有一次到一个小区发资料，发现每家住户门上或门旁边墙上贴了大法的真相小粘贴，几乎都被住户撕掉了。看到这个景象很痛心。同修们，我们只能救人，不能毁人呐。现在毕竟还是邪党统治着中国大陆，在这个环境下，世人大多很怕邪党，敢让大法真相粘贴在自己门上的人还是少之又少，请同修们一定要理智。这里想和同修们说，有时我们用嘴讲，毕竟知识面是有限的，而且不一定每个人都能讲清楚真相。明慧网同修辛辛苦苦做出的真相资料都很精美，每周的明慧周报多年来我们每周都坚持发给世人。我看到明慧周报上的明慧周报四个字和明慧周刊的题字的笔记都是师父的字迹， 由此我悟道，既然师父亲自为之题字，说明我们应该坚持不断地大量地发明慧周报，就好像每周我们都要看明慧周刊一样。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让正面的因素起作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2日。我是一名教师，过去面对复杂的乱象，经常是被扰乱了心，很难不被带动，过后就后悔，尤其是面对学生的一片混乱，内心不由自主的反感，批评与指责就脱口而出，更甚者是向学生发火，事后心里就后悔，就想着下一次可不能发火了。但是学生也不能自动的变好，面对学生的吵闹无动于衷，心里也感到没尽到教育与引导学生的责任，过意不去。我一直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情况，不知如何自己能守住心性，坦然面对。一次我在课后服务值班时，看到学生写作业时状态不太好，有说话的，有转头的，有做小动作的等等。这次我没有说话，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大字，我写道，专注写作业。然后我就开始观察学生的状态，把用心写作业的学生名字写在黑板上。这样越写越多，慢慢的教室静下来了，学生越来越专注写作业，最后没有一个吵闹的了，整个教室形成一个正的能量场，就是专注的体现。这一场景给我触动很大，这就是正的因素在起作用。第二个周课后服务，我一到班级，看到班级学生一片嘈杂，没有几个学生在写作业的。以前的我看到这种情景，立刻心里就开始烦躁，大声喊学生，安静，或者敲桌子制止，然后还要批评教育学生一番。这样做只是当时制止的乱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下次学生还是这样的表现。有了上一个周的实践，这次我内心很平静，没有以往的反感，没有烦躁，根本就不看学生的不好的表现，或者说根本就不把学生不好的表现放在心上，只是默默地在黑板上又写下用心写作业这几个字，然后开始静观学生，记下专注写作业的学生名字。随着一个一个名字的增加，教室里越来越安静，我一句话也没说，没有批评，没有指责，学生却自己安静下来，用心在写作业，这简直是太神奇了。我突然明白了，面对乱象，心里没什么可波动的，不去感受乱象怎么不好，不去反感学生的不好表现，就能不被其带动，不进入其中，就能守住心性，从正面引导学生，启迪学生的善念，让学生认同正的理，其言行自然就归正了，是正的理起的作用，是用心写作业，这个正的理起的作用，学生的良好表现是正的理的展现。放学后，我听到一个学生自言自语地说，一个周五天的课后服务中，我们班只有某老师，指我，值班的时候教室才最安静。他不是特意说给我听的，却让我听到了。 可能是师父让他说给我听，肯定了我的做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人的本身也是由善恶两种因素同时构成的。我体会到，面对一件事情，看你怎么对待它。如果你把负面作用看重了，正面作用就弱小了，甚至不起作用了。如果你选择了正面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么它就起正面作用。我进一步认识到，大法弟子遇到种种磨难时，不要把自己局限在磨难中，不要钻到磨难中去感受痛苦，而是以正面的思维，从正面走出来，证实大法才是我们要走的路。以上是个人修炼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五朵莲花齐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7日。我们家从去年12月份组织一个大法小弟子学法小组，由5个女孩组成的，最大的12岁，最小的8岁。以前白天学法，现改为晚上学，这样学法都能保证到位。5个大法小弟子，我们称为五朵莲花，按年龄牌从大到小给他们起个化名，叫大莲、二莲、三莲、四莲、五莲。他们每个人家里都有学大法的人，从小就在大法弟子的家庭成长，为在学法小组学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五莲学法小组学法要求很严，双手拿书，姿势端正，每周学一讲法，学完转法轮再背红银，切磋后练功。带领他们学法的是五莲的姥姥，一位退休的幼儿园老师，教育孩子很有经验。他用大法法理启发孩子们的智慧，每周都要问孩子在家里和学校心性观过得如何。二莲的妈妈也是幼儿园老师，也经常给五莲小组讲故事，例如幼儿园小朋友偷钱，他就讲不失不得的法理，小朋友听明白了，把钱又给送回去，以后不再偷了。学法交流内容丰富了，孩子们都愿意来学法。五莲学法小组已经成立4个月了，我叫他们回家自己写心得体会，下面是他们的交流内容。
我今年12岁，上5年级，我和妹妹、妈妈、姥姥都修大法。从去年参加学法小组后，我身心变化很大。以前有过不去的关，现在能过去了，会修自己。背法比以前多了，也快了。师尊给我开智开慧， 我的天目能看到东西，看到法轮有多种颜色，看到墙上挂的护身符发出金光。妈妈练功时，看到她身上发出好看的光，这是师尊对我的鼓励。我还能主动给学校小朋友讲真相，今后我要做好三件事。
我今年11岁，上4年级，妈妈、姥姥、姥爷都修大法，对我的要求很严，让我多背法。现在转法轮我已经背完一遍，红银4本都背完了，现在还继续背。参加学法小组后，我能做到静思静法，双手捧书读法，发正念精神也能集中了。我和母亲交流时，找出很多不好的心，比如妒忌心、攀比心、显示心等等。找到后，我会去掉这些不好的心，做师尊的好弟子。
我今年11岁，上4年级。我奶奶修大法，我也受益了。参加学法小组后，我的变化很大。有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看见天空有很多仙女、仙童，师尊坐在莲花上打坐，醒来后好高兴呀。这是师父鼓励我要精进。在学校我会吹长笛，业余时间我吹大法歌曲，如普渡，吹给5连小组听，他们很高兴。今后我还要做好3件事，做师尊的好弟子。
我今年9岁，上2年级，妈妈和姐姐都在5连学法小组，我参加小组学法，进步很快，读法时比以前流利了，现在能和姐姐一起去讲真相，告诉小朋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参加学法小组给我提高很快，前几天我和妈妈过马路，一辆摩托车把我撞出很远，摔在地上。我想我是大法小弟子，师尊保护我，没事。我从地上爬起来，真的没事，哪儿也不痛。撞我的叔叔吓坏了，因为他是逆行。妈妈给叔叔讲了真相，他三退了。师尊救了我，也救了叔叔。
我今年8岁，上1年级，我全家修大法，还有姥姥和大姨，他们学法时我在旁边听。没上学我就会背论语，参加学法小组后开始，我读法慢，有的字还不认识，姥姥就在旁边告诉我，现在比以前读法好多了，很少读错。在学校里有个同学打我，我没有生气，也没打他。我要听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话，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学校看见老师对别的小朋友好，我生出妒忌心，这些不好的心都得去掉，今后要严格要求自己，听师尊的话。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513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